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贺龙一行见着好朋友徐晓彤，这人真不错呀，见着贺龙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，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理由，主要说这个人好。现在这个世道有多乱，人心不古，人心大变。就拿他来说，现在表面上国民党委的一个总队长大权在握，如果他心稍微一歪歪，把贺龙献了官，手到擒来，10万大洋收入囊中，还能升官。一般的人呢，架不住这个诱惑。徐晓彤则不然，不忘旧交，能干那种事儿吗？太缺德了。所以对于贺龙是盛情款待，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。众人一看贺龙一路上都没这么高兴过，随之这心情也都高兴了。大家就多喝了点，是边喝边谈。这徐晓彤啊，多少喝多了点了，把酒杯放下，就问贺龙：“我说老兄啊，此一番你要回到故土桑植，打算干啥呀？”“嘿，那还用问？我能闲得住吗？回去拖枪拉队伍。”“好啊！”“我老兄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得了，到时候我跟你干，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。我现在手下有100多条枪，要拉队伍的话起码能拉200-300人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好。不过小童兄的，我现在还用不着，你这个位置很重要，现在不露声色，你还在这儿待着，我拉我的队伍，迟早有一天成功了，咱们两路人马再合在一处，那有多好啊！哎，你在这个位置上，万一我有个马高凳短，我还能求助你，是不是？”“我听哥哥的，您叫我怎么办，我就怎么办。不过我这心可交给您了，我太值得了。”吃了几口菜，喝了一盅酒，徐晓彤又问：“我哥，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儿啊，我想问个清楚。”“说吧，咱哥俩谁跟谁？”“我哥，你干嘛加入共产党啊？”“当然了，共产党不错，他那些主张我从心往外赞成，但是啊，这势力太弱了。就拿你来说吧，多少年的心血好不容易拉起一支队伍，这可好，南昌暴动之后连本丧汤成了光杆司令，做买卖讲话也太亏本了，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干糊涂的事儿？”贺龙一听这话乐了：“哈哈哈，我老弟呀，你看似聪明，其实你发傻呀。我问你一句话，我贺龙傻不傻？”“当然您不傻了，您是人中之龙，怎么能傻呢？”“我捏不捏？”“当然不捏了。”“好，我贺龙一不傻二不捏，干嘛我选择共产党？肯定得有原因呢。”徐晓彤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我就不明白这个事儿。那些大道理现在咱先不讲，我简单跟你说，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，共产党就是给穷人当家做主，跟着共产党就能到共产主义。”徐晓彤一呲牙：“哎呀，我您说这些大道理我越听越糊涂，啥叫共产主义啊？行了，我也不问了，总之您认为好的事儿，肯定它就是好。要这样的话，将来我跟着您，我也加入共产党，那当然我欢迎了，兄弟。” 你就跟着我干，迟早有一天你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徐晓彤也乐了，那我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，我现在我觉着就是了，哈哈哈，喝喝。由于高兴高谈阔论，这地方又保险，一直喝到后半夜大家不喝了，因为路上也太乏了，喝酒再过点量，众人都晕晕乎乎的。徐晓彤啊，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，把他的三间住房让出来，叫贺龙独住，因为那条件比较好，东西厢房腾出来让其他的人住，徐晓彤是另找住处。啪啪啪，一切全安排好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，所以大家分头睡觉。哎，就在贺龙刚躺下进入梦乡的时候，出事儿了。谁都没想到，在贺龙的屋子外头偷偷摸摸有黑影晃动，有一人手持明晃晃的短刀，腰里别着一支快枪，正摸到贺龙的门前。他左看右看，发现保险了，用短刀开始拨门。那位说他谁呀？书中代言，此人姓冯，有个外号叫冯的愣，他这真名叫冯国办。他要干嘛？他是什么人？闹了半天，他就是这个团访局的人，而且跟徐晓彤的关系还相当不错，在徐晓彤手下当一个小头目。徐晓彤有点什么事啊，都找他商量，他有点鬼点子。在得知贺龙要到这儿之前，他呀就向徐晓彤建议，大哥呀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真想不到一块肥肉掉到您嘴里来了。哎，徐晓彤就问他，你这话啥意思？冯德愣就说，这不明摆着吗，贺龙要来了，现在南京政府、武汉政府全发了通缉令了，那把贺龙要逮着的话，起码10万块钱的大洋奖励，这是一笔大数目，您就发了横财了，什么也都不用干了，您就打着滚花，遮着跟头花，您这辈子也花不完，不是好事吗？我建议您跟贺龙假好假后，把他骗到您这儿来，然后酒里边下好了蒙汗药，他喝完了糊糊涂涂，他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，您咋收拾他都行，到时候10万块钱大洋到您手了，又升官又体面又发财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所以他还想往下说呢，徐晓彤把眼睛一瞪，啪一拍桌子，这下把冯德愣吓了一蹦，呀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
听书，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用耳朵看书，用心灵感悟，心结听书吧。
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？你知道我跟贺龙什么关系吗？我们是发孩的弟兄，在一起长大的。贺龙大好人，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光明磊落，做人就得像贺龙那样，要活得轰轰烈烈。对这样的人，我能下手吗？啊，我能像你说的那样吗？我说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？哎，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呢？就为了一个贪字儿，就想升官发财，把良心夹在嘎吱窝里的，是猪狗不如。你这主意太馊了！我告诉你，大愣啊，要不是看在咱俩多年的交情，我今天不能饶你，滚！是，好好好。 您别生气，就只当我没说。冯德冷吓得一缩脖，撞了南墙了，灰溜溜回到自己的屋了。到屋把门关上，他生闷气。时间不大，贺龙他们到了，在大厅里是又吃又喝，猜拳行令，他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他心里就想，哎呀，你说徐晓彤这人还是半傻不见的，你干的这是啥事儿？这有人要到上面告发你，这下子你吃不了，就得兜着走，你这叫通匪呀你！哎，国家的要犯，你还在这款待，你不是匪，你是啥呀？哎呀，但是啊，徐晓彤对我不错，我不能出卖我这好朋友。但贺龙跟我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我得把贺龙这条命给他结果了，拎着他的脑袋，我到南京政府，我去要那10万块钱现代洋去。徐晓彤愿意我也这么干，他不愿意我也这么干，各走各的路嘛。顶多在你这儿我不混饭吃不就得了吗？有10万大洋我干啥不行？打定主意之后，接下来他又担心，他知道贺龙不是好对付的。他盘算了盘算，哎呀，贺龙从京江出发奔湘西，路过石首县、石门县许多关卡，他咋过来的呢？怎么没有一个人收拾得了他呢？莫非他神仙？这真是不解，我一个人对付贺龙能对付得了吗？他呀想找俩帮手，但是心里头挨着个数了数，这个不可靠，那个不可靠，最后全否定了。不行不行，开始我单枪匹马一个人干，省着分我那10万块钱大洋。再说我冯德楞会两下五八招，3、5个小伙子到不了我近前，我是马快管直，直哪打哪。我有冒烟的家伙，我怕啥贺龙啊？哎，看贺龙那意思，完全相信徐晓彤肯定未加防范，我要乘虚而入，打他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对，就这么办，这叫鬼迷心窍啊！后来他一打听，贺龙单独住到徐晓彤的房间了，哎，周围还没人保护，这回给他有了可乘之机呀、啊。他带着刀，揣着枪，收拾的紧沉利落，他开始行动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也就是半夜1点钟左右，人们都躺下了。他蹑足潜踪，来到贺龙住的房外，看看左右没人，用手一推着门，门里头插着呢。他开始拿刀子拨着门，嘎噔，嘎噔，嘎噔，当然这声没有我说的声音这么大，几乎非常轻微。正拨着的功夫，突然听屋里的贺龙说话了：“你放觉不睡，你想干啥？”我的妈呀！把冯德楞吓得是真魂出窍，动地儿都动不了了。他屏息凝神呢，连呼吸都不敢。凭了片刻，他摘耳朵一听，屋里是鼾声如雷。哦，明白了，一场虚惊，闹了半天贺龙说梦话呢。哎呦，吓得我可不轻啊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他稳了稳心神，擦了把汗，二次拨门，这次真不错，门真拨开了。他刚要推门这功夫，贺龙在屋里头又说话了。你是真不听话呀，不叫你干啥你干啥，你进来想干什么？你说谁听这话能不害怕？有道是贼人胆虚啊。吓得这冯德楞再次一缩脖子，是陌生便跑。心说话坏了，贺龙察觉了，他肯定说的不是梦话，要梦话怎么说的跟这真事一样呢？ 但是他跑出不远去，回头看了看，门没动，也没人出来。这咋回事？莫非他说的还是梦话？要不说这小子鬼迷心窍，仗着胆子才再次回来，到门口这蹲着，摘耳朵再次偷听，就听屋里的。哎呀，又是一场虚惊，还是说的梦话，干脆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进去我一伸手就解决了。这次他一使劲把门推开了，迈步就进了屋了。屋里挺宽大，床啊靠东北方向横放着，朦朦胧胧他也看不清楚，觉着床上躺个人，心说话是必定是贺龙无疑了，这屋里没有二人呢。想到这，他刚要迈步，就听贺龙又说话了：“进来了，来得太好了，来吧。”这话说的是干板多字。冯德楞一听贺龙事先有所防范了，二么手指头一扣扳机，我就得归天呢，我的娘啊！转身他就跑，这回跑的可不近乎，一口气跑出去有十里地。这回他再也不敢回来了，他心说贺龙真能开玩笑啊，他肯定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他就抓不着我，他能跟徐晓彤说，徐晓彤也饶不了我，看来没那个命哦，十万大洋我算没挣着啊，在这儿的饭碗我也算砸了，我另投他处吧。这小子溜之大吉了。其实是怎么回事？贺龙察觉了吗？一点都没有，的的确确贺龙说的是梦话，他巧在两个事相吻合了，后来这件事就传出去了，大家就说贺龙啊那是真龙化身，每当他睡觉的时候身边都有六丁六甲神保护，他就睡着觉的时候也跟醒着差不多少，冯德楞几次行刺未成，这不是出神了，出啥了啊？就传为美谈，至今您要到这地方来，依然老百姓还盛传这件事儿。咱们单说贺龙，太乏累了，忽忽悠悠睡了一大觉，第二天日头都升得老高的了，贺龙这才起来，哎呀，可解了乏了，浑身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。他刚起来，徐晓彤就来了。大哥睡得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你啥时候起来的？徐晓彤说，我早就起来，我看望你两三次了，我看你睡得正香，不忍心把你推醒，早饭准备好了，大哥吃饭吧。哎哎哎，我洗把脸就去。哎，贺龙突然想起件事来，我昨天晚上睡觉没插门吗？你咋进的屋？徐晓彤说，是啊，门开着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记我插门了。徐晓彤也一愣，那插着门他怎么我进来的？那门开着呢，一打岔把这茬就忘了。等吃早饭的时候，贺龙又提起这件事来，徐晓彤心里就一翻个，莫非昨天晚上出事儿了？谁把门给整开的？谁进了贺龙住的房间？他要干什么？哎呀，不好！他突然想起冯德楞来，难道说这小子打歪歪点子，没听我的忠告？他吩咐手下人去把冯头给我请来，让他陪席。哎，有人转身走了，时间不大回来送信儿。屋里空无一人呢，屋门也开着呢，小包也没了，不知哪儿去了。徐晓彤是完全明白，他跟贺龙无话不谈。大哥，你命真大呀，昨天晚上有人对你要下家伙，你知道吗？谁？我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叫冯德楞， 他大名叫冯国半，这小子他妈真不是东西。您没来之前，他就给我出点子，要用您呢换10万大洋，叫我一顿臭骂给骂走了。大概这小子是贼心不死，趁着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下了手了，肯定是下手不成，把他给吓跑了。我饶不了他，早晚有一天见着他，剥了他的皮。贺龙一听，不但不害怕，还乐了。哎呀，我记得我跟谁说过来，我现在成了唐僧了。哎，9妖18洞，洞洞有妖精，都想吃唐僧肉。哈哈，这10万块钱大洋的悬赏还真有效力，真有人惦记我啊！大哥，把他这茬先放下吧。我问问您，您能不能多住两天？不行，我心里着急啊，恨不能泪生双翅回到桑植啊！我想家呀，看望看望我的亲人。另外，革命工作至关重要，不能在此逗留。哎，大哥，说良心话，真没处够，我希望您能住个几天。既然您心情如此，我也不勉强了。大哥准备什么时候走？吃完饭就走。好，宴路上不太平，我送送您。算了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在我的辖区，我要确保您的安全，我一定得送送您。贺龙是个热心肠，架不住别人对他好，一看徐晓彤如此真心，深受感动。一想也没什么可送啊，他什么都不缺。哎，一摸腰间那只手枪，贺龙是最心爱的一把撸子波浪明手枪，他拽出来了。我小彤啊，这支枪啊可不是新的，我佩戴了多年，是爱不释手啊。这枪送给你了，留个纪念吧。你要想我的时候看看这支枪，就等于见着我了。徐晓彤是深受感动，把枪接过来。我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我一定爱如至宝，好好的保管，见着他我就等于见着大哥了。但是徐晓彤不是贪小便宜的人，很慷慨，一挥手把当值的人叫过来了，让他取了5把盒子枪，5把盒子枪都德国造啊，转送给贺龙。大哥，这玩意你正缺少，我这不缺，您拿去用吧。呵，都给我了，都给您。那我财黑了，现在我需要的就是这玩意儿，那我收下了。另外，徐晓彤又赠送给贺龙200发子弹，贺龙也收下了。等到院里的时候，两个人要分手了，有人牵来一匹黑马，徐晓彤就说：“哥哥，此马送给你，祝你一路平安。”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